好，我们这个周末有余达新牧师的神学讲座，是礼拜五晚上跟礼拜六连续两次讲到关于预定论啊，那也我也会提到自由意志在这方面的问题。那希望大家啊可以来参加这个神学讲座。然后下周三，你看到有一个学者啊，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啊，雷利伯，他是个比利时人，他的中文讲的是非常好，非常流利。那他会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关于教会史的讲座，那我也会跟他有一个对谈。那欢迎大家啊，还有我们的这个 Chris 长老，我们会一同跟他有一个读书会，也欢迎你们能够参加。好，我们一起进入哥林多前书第四十二集，保罗的榜样最后一集啊，使徒的劝勉。你看圣经，把它翻到九章，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岂不知在赛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理真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拒绝了。我相信这是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焦虑的社会。当你这段时间看到的新闻，很多时候是带来一些负面的，引起你神经的紧张，引起你情绪的焦虑的。我在这两天特别关注了一下股市的行情，我相信这个股市实在是可以让我们很焦虑。我不知道是否也影响到你，影响到你的家庭，或者你的工作，或者你的生活。如果你稍微关注一下微博，我这两天看到一则令我产生很大的兴趣，因为这则微博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人的焦虑指数跟股票的指数是成反比的。因为股票越跌，人的焦虑指数就会越高，甚至带来很多精神的问题。有一个网友就在网上公布说，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每个交易日会有一个利好消息。当他这个宣布之后呢，我就看后面的跟帖很有意思。有一个跟帖就说，李老师，他是姓李，不是我，不是我，不要搞错，李老师您好，我是北京第一医院精神病疾病的健康研究中心的主治医师，主管智障方面的研究 与治疗。我院领导看到你发表的微博之后，高度重视你的情况，特派我来帮助你摆脱病魔的困扰，希望你相信医生，相信党和政府，也配合我们的工作，精神疾病可控可治可防啊！你要树立起坚强的信心，这个信心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们一定会使你走出阴影，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些其实这是一个很搞笑的一个段子，那么让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社会的有很多东西是引起我们的焦虑，股市会引起我们的焦虑，房市也会引起我们的焦虑。现在有房的没房的都焦虑，有房的人发现你卖房很难，你没房的人发现你买房也很难。然后呢，你会发现汇率的下跌也引起你很多焦虑，你要把儿女送出去读书的，你会发现这个汇率下跌使你的血压升高很多。有些人他没有儿女，他要去旅游，他又发现这个汇率也会引起他的焦虑。然后你会看到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很多东西会引起的焦虑，房租上升会引起我们的焦虑，房租下跌可能政府要打压房租的时候你也会引起焦虑。总而言之，如果你把这个生活的焦点放在今天这个生活的每天的细节当中，或者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很多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焦虑指数会不断的上升。一切的焦虑是因为你的人生当中有着太多想要的东西，而一切的焦虑是源于你内心的那种没有办法驾驭的欲望。而同时，当你发现你自从没有办法驾驭的欲望跟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人生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又导致了你的人生的目标失焦。你人生看不清很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茫然无知将来所发生的事情，你的生命当中就产生了焦虑，而这也导致了你的力量 不能够集中，当你不能够集中的时候，你发现你很多事情做不成功，而这也最终导致你什么？会在这个人生的赛跑当中，在这个人生的角力场当中，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你会被淘汰出局。如果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普通的人，我相信都会面对这种问题，都会被这种焦虑，这样的或者那样的焦虑所困扰或打击。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发现很多时候你还不及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信仰，可能比你活得还潇洒。但你虽然有信仰，但是你发现你的人生跟你的信仰是没有关系的，而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这个世界上的风吹草动，就使你的人生发生变化，使你的目标不清晰，使你的力量没有办法集中，使你聚焦的东西会失焦。而这接下来的使你带来的，就是在属灵生命当中你的失败，跟你在属灵当中生命当中没有办法跑下去。在古代的哲人当中，他们很多时候喜欢用军队的比喻，会用那个运动的比喻来描述我们的生命，他们把真理跟智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表达出来。无论是在散居的犹太人的作品当中，像腓罗，像马加比书，还是在保罗，我们圣经的作者，保罗书信的作者保罗的描绘当中。你看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是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的最后的那一部分，保罗就用两个比喻，一个是在赛跑，一个是在打拳，这两个比喻来描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你要跑完，你要跑完这个道路，你要能够成功的到达终点，你要牺牲，你一定要牺牲，你不学会牺牲，你不能够跑到终点。第二，你要自制，你要自制，你必须每天要生活在一个很有 self-discipline这种的环境当中，就像你练健美练肌肉一样。你的肌肉为什么现在不行了？你只可以 post 20年前的照片，因为什么？你不再练了啊！你要继续的练，你不断的练，你才能够怎么保持你的肌肉是有型的。这就是保罗在当时他用别人一个普通的人最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表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当时的哥林多，你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因为在雅典有著名的奥林匹克的运动赛，在这个整个的西方，在整个的罗马帝国最大的一个运动会就是奥林匹克。但是在哥林多当地有一个第二著名的运动会，在全世界来说就是他们当地的地下的运动会。奥林匹克是4年一次，但是哥林多的运动会是2年一次。我后来在想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保罗不在别的地方支帐篷，他只在哥林多支帐篷？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没有想过吧？因为只有在哥林多支帐篷他才卖得出去。哎，是很简单的，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举行运动会，所以每年有全世界各地的人跑到那里去运动，要去准备，要去跑，所以呢，保罗可以支帐篷，并且把帐篷卖出去。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是劝勉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在世上属灵的生活当应有的态度，是在这个世界上属灵的生活当有的态度。他不是说你在什么深山老林里面，你是在什么天上，不是，就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当有的一种属灵生活是怎么样的态度。他讲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是用赛跑，他说岂不知在赛场上跑赛跑的都跑，但能得奖的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所以我奔跑不是无有定向。在这里面保罗这个比喻当中啊，我就看到了一个很基本的信息，就是基督徒在世上的属灵生活就像跑步一样，就像跑步一样。没跑过步？没跑过步？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跑步，我的短跑中跑都不错。我短跑我跑得最好的时候，我大学一年级跑12秒2、12秒3，差不多是健将，好像12秒1还是2是健将。但是我跑中跑也不错，但是这些跑步的成绩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有过一次很大的失败，给我很大的教训。因为什么？ 我不当时跑一千米，我们学校我们跑一千米，我跑第一名，我只要去跑，我总是跑第一名。所以呢，我们的老师就把我安排到全区整个区里面去比，就是在区里面所有的每个学校最好的学生都在一起跑多少呢？三千米。那三千米我觉得没问题，我也去跑。结果你跑，我知道我跑多少？跑第一名，倒数的。你怎么这么的？你真的是跑倒数第一。但是我告诉你，我的老师之后就拍拍我，他说没关系，他说你只要跑完就好。为什么我跑最后一名啊？因为我没练，因为我平时练的是什么？一千米，我没有练过三千米，没有练过一千五百米，所以我用一千米的节奏去跑三千米，结果就跑最后一个。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就是说保罗说你们要赛跑，实际上是讲到有四个很重点的这个比喻。第一个，你的属灵的生活生命啊，他说是诸事都有节制啊，也就是说你平时要练的。诸事都有节制是做表平时你不可以吃太多啊。你现在肚子为什么那么大？你们现在那个改变的力量很有成绩吗？为什么？你每天吃东西的时候你拍一张照，你提醒你发给你群里的朋友说，哎，我现在吃一块猪肉，猪肥肉这么肥的。所以旁边的人就说，啊，你完蛋了啊！因为什么？你不控制自己啊！你平时每天要控制自己，还有你要去练的嘛，对不对？所以诸事是很多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你都要什么？练，你不练不行。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这么说：“我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着那些有名望之人说的，恐怕我现在。”或者从前都突然碰饱，你看到没有？他说我现在有这个启示是因为什么？我过去今天我是一样的，我每天都在跑啊，我在这个属灵的道路当中是每天在练的，每天在预备我自己的。那 我也在想，我也是每天预备我自己。 很多时候对不起， 我也有时候很亏欠弟兄姐妹了。我刚刚回掉，上周我刚刚回掉一个姊妹团契的邀请啊，我其实觉得这个姊妹团结我很想去你们当中，因为他们曾经几年前离开我们，现在又回到我们当中，那我们重新又开一个新的开始，按理来说我应该特别来关顾你们，但是实在我没有办法，因为你给我的时间我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在那一周我要讲三堂不同的主题的道，然后你也知道我必须，我是每天，我你可以作证，我是每天预备的。我不是说今天坐下来两个小时预备，我在走路有的时候脑子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他老是碰碰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预备，我在预备，每天都在预备，在思考。我们的打仗是每天要打的，我们预备是每天要预备的，否则你不可能有时间嘛。你想想看吧，现在我除了礼拜天，我保证每年最少四十堂在这里讲到，对不对？每个礼拜天我只要在我就尽量讲，然后我还要现在礼拜三我要开始训练啊，我不知道能不能，我只要答应大家，我只要在北京，我这每个礼拜三我就尽量讲，对不对？所以我是每天要预备，我不预备我就不可能，我就很快就我的知识储备是不够我用这样用法。我在这里已经快十年，连续讲了快十年了，对不对？那我希望如果我还可以继续讲十年的话，我就必须每天操练我自己吧，对不对？我在每天很多的地方我都要看书、思考、祷告、讲写讲章，并且什么去不断的反省。然后呢，在这里保罗又说到第二个重点，这个比喻里面就是你要有目标的。他在这里说，不像无定向，你们奔跑不像无有定向，你不能够乱跑的嘛。今天很多时候我有点着急的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不单单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到处跑，到处吃，到处乱找东西吃，有的时候。所以 有些同工就急了，就跟我说你必须要开始这个训练，因为你如果不训练，他们就到处找毒草吃怎么办？毒草很多是毒草，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是奔跑是要有目标的嘛，无论是属灵的事情上还是属世的事情上，你一个人，我告诉你一生啊，你一个人一生，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才刚刚开始明白，小的时候不懂啊，年纪轻的时候梦想很多，有许多事情想做，对不对？像你们这些年纪二十多岁，可能还想做很多事情，到了这个年龄开始不想做很多事情了。但是能够聚焦一两件事情，最终能够有一件事情、半件事情做成，很不容易了。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聚焦，因为什么？ 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啊，是不是？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想要的东西很多啊，但是我告诉你，不可能的，不用想太多啊。你不是超人的，我们不可能做成太多事情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现在开始就认认真真聚焦在一件两件事情上，把我们的精力放在一两件事情上，好好的去走，我告诉你能够走完。否则的话，到了60岁、80岁，你会发现你还是没有办法做成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说什么？他说是向着标杆直跑啊，这个标杆就是基督耶稣的福音给他设立的这个标杆。我是向着这个标杆直跑，我不管别的东西，我是有定向的。这个定向就是基督的标杆，我就朝着基督的标杆跑的。你们能不能跟保罗一样？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跑到终点，跑到终点。所以第三个重点，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跑完。你要跑完，你开始跑的最好也没用。你开，我们常常我们的父母跟孩子们说什么？不要输在什么起跑线上。这个话不完全对啊。你看真正跑的好多人，开始并不跑得快啊。你看那个跑100米的那哥们儿，那个叫什么？这个叫波尔特，对不对？是不是叫他叫？你看他起跑不快的。他起跑比别人还慢一点，没什么关系，我输在起跑线上没关系，但是哎，我要跑完，我要一直可以坚持跑完，这个不容易啊。保罗顿在提伯太后书讲了一段话是我很喜欢的，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啊，那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啊。我觉得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无论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还是在属灵的事情上，你能不能像保罗这样说，就是简单的我们小时候讲的一句话，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比赛第一啊，不，这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句话不对了 比赛也重要的，保罗在这里说比赛嘛，对不对？要跑完嘛，你要跑到最后的嘛，对不对？哎，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最后这个比喻里面的重点就得到奖赏，得到奖赏，这个奖赏不能朽坏的冠冕，因为在这里面他说的是很清楚，很清楚啊，就是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很清楚，在这个比喻当中，好叫你们得着奖赏。这个奖赏不是给某一个人的，在这里的这个比喻当中啊，他常常会引起一个误解，因为在这里面保罗一开始说什么，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所以你们也当这样跑，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我们一起跑，是不是我们跑第一名才能够得到奖赏？不是，因为你要看下面一半节，保罗说什么？你们也当这样跑。他用了这个比喻，然后说你们就所有的基督徒，你们都应当这么跑，而且什么叫你们得着奖赏？是一个众数的，是一个复数的，是所有的基督徒，只要你能够跑，并且跑朝着目标跑，并且不断的跑，而且跑到最后，你们就能够什么得到奖赏。因为呢，你知道，不管是耶稣的比喻还是保罗的比喻，释经学上有一个很重点的原则，就是每一个比喻只有一个重点。所以你不能够啊，你看99只羊，耶稣说99只羊，他放在那里，把那个一只也找回来。你说，哎呀，耶稣没搞错，你99只不管，管一只啊？不是，耶稣的重点是失而复得。在那个比喻当中呢，重点是失而复得，因为99只羊一直在家里的，但是有一只失去了，但是耶稣把它找回来，这是这个比喻的重点。这里也是，保罗在这里的比喻的重点不是什么某一个人得奖赏，而是每一个人都要得奖赏，每一个人在跑的当中，所以用的是一个复数，说你们应当这样跑，你们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所以保罗回来说，我奔跑不是无有定向，我是有目标的，能够跑完是因为我有目标，而且坚持到底我才能够跑完啊。这个世界很不容易，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现在也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压力，但是我要鼓励你们要跑完，而且你们什么，你们要做一个成功的跑完者。什么意思啊？哎，现在你突然发现没有啊？那天我跟那个英文的牧师聊天，跟 Jason Saxby 聊天，他跟我说他要跑半程马拉松哈，然后呢 Byron 也跟我说他也要去跑马拉松。哇，我说你们这些成功人士今天都在跑马拉松啊，所以我说我也要去跑，因为我不去跑好像我不成功啊。没有，这样开玩笑。 其实什么，后来我又做了一个调查，我发现这段时间跑马拉松的人啊，死亡率特别高。啊，你不要笑，你怎么那么没有爱心啊，那人家命都没有了，死亡率这么很高，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过去跑马拉松的都是职业选手，都是经过训练的，他知道该怎么跑，而且平时他是很有节制的。一个马拉松跑下来，一个专业选手最少一个马拉松跑下来失掉2kg，最少最少。但是今天很多人都是什么，像我们这种半吊子的，平时也不练的，然后呢，我要显得我是马拉松的奔跑者啊，我要显得我是比你们比这个谁谁谁要啊，我也去跑马拉松。所以呢，你看马拉松跑了之后，这个救护车的比率啊，跟马拉松去赛跑成正比，你知道。现在这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平时不练的嘛。所以你如果要去跑马拉松，你要么不要跑，要跑你平时得练，平时得训练你自己。很多时候不是很容易啊，很容易啊。中国教会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中国教会，我这段时间收到一些信很有意思，我这段时间收到连续两个礼拜收到七八封不同环境来的信，都给我很多的思考。那我想正在应验我们长老当时定的一个目标，我们长老差不多在四五年前定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工 IMS 的四大事工支柱之一，就是什么？中央厨房。也就是说，我们的存在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别人、别的教会，在中国的别的教会成长，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支柱。那么现在过了这些年四五年之后，开始看到一点点的回应，那非常有意思。其中有一个弟兄给我来信，他说我现在在美国读书读神学，已经来了一段日子了，这次写信给你的主要目的是向您表示歉意，向我表示歉意。我说为什么呢？大约八年前，我后来才想起他是谁了，因为八年前我给他我的博士论文，把他翻译要在中国出版，但是当然不可能了，现在看来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是 anyway， 我当时八年前给他的时候叫他替我翻译，结果呢，他后来就不愿意做。那不愿意做为什么？他我当时记得他最后给我一封信啊，他说如果我帮你翻译出来了，并且把它在中国出版，他说我跟他都会被整个中国的家庭教会赶出去，就是差不多我们是异端之类的邪。 OK， 那我也就没有跟他争论了，我也就算了，那就好吧。然后呢，他说你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他问我，当然记得了，这个事情怎么会忘记啊？这个痛得不得了啊！我差不多是异端邪教了。因为他说最近一年我开始反省自己的信仰之路，他说发现自己以前受制于狭隘的神学观念的影响（括号偏狭的改革中和肤浅的家庭教会的立场）（括号律法且生硬，往往以一种简单的思维来看待问题）。所以当年翻译您书稿选择放弃。他说博士毕业之后在大学工作了几年，后来教会全职服侍，哦，他也全职服侍，我说感谢主，给他有教训的时间来了，啊，他说最近两三年经历了不少教会内部的纷争，因此我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的信仰，发现自己过去的一些不妥之处。所以呢，他说因此现在正是向那些可能由于我律法式的行为导致人不快的人道歉。我感谢神。哦，他原来写信来跟我道歉，是因为他反省他过去这些年的。我就看到一个事情，就他在成长。你要知道，在我们跑属灵的道路的时候，你不可能很顺利，你很多时候你会碰到很多问题。你有的时候你会什么？有的时候跑步你是需要跨栏式的，因为你不跨你就会翻在那里呀。而有的时候你需要有百米冲刺的力量去跑，有的时候你需要有耐力去跑。我非常感谢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当时是我记得还是那个江牧里牧师介绍给我的，当时他是在一个中国的最好的一个大学读宗教研究专业，基督徒，已经在家庭教会服侍了。但是你也看到他自己所说的，他说前段时间看见美国20年到30年的教会历史，发现中国的一些家庭教会似乎在走美国早期的基要派的老路。什么叫基要派？基要派是一个很好听的说法，基要信仰派。但是你不要忘记，基要派这个词在英文就叫 fundamentalist。 什么叫 fundamentalist？ 翻译成另外一个中文就叫原教旨主义。也就是说，他看到 在中国教会有很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原教旨主义的倾向。这是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他自己的反省。他说，我们的这些家庭教会与世俗世界的关系非常紧张，而且走向分离主义。什么主义？分离主义，就你们这个世界我不跟你来往，分离主义，封闭化，封闭化。虽然也谈社会参与，但是边缘化的教会其实已经被边缘化了，与社会渐行渐远，自说自话，自说自话。今天中国教会的光景，他自己说，我担心到了最后，教会内部的建设和对外的参与都是双重落空啊。这个弟兄现在已经在美国一个最重要的改革中的神学当中的一家在读神学，我也希望，我就问他，哎，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我们在跑属灵的道路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某个阶段，人在某一个阶段，你所看到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而这个阶段的东西你把它当作终极性的目标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在这里止步，你可能就在这里止步。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鼓励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读神学，不是因为你可以做传道人，是因为你需要一些神学的思考系统的建构，来帮助你有一个更加广的一个框架去思考你的生命跟信仰。这个上个礼拜四，上个礼拜四我们又有一个团队从南方的一个一线城市上来，这个城他们来了五六位同工、啊、五六位同工，我们一起在探讨他们教会在成长过程当中所碰到的问题。因为奔跑不是单单一个人，保罗说你们嘛，保罗说你们嘛，你们也要一起得赏嘛，对不对？你们也要跑到终点嘛，你们也要追求这个目标，不要偏离嘛。所以讲的就是教会在这里面，那个教会很有意思，他们18年前开始，哎呦，非常非常美的见证。他们开始的都是学生，一批温州的信主的弟兄姐妹到了其他城市，到了一个一线大城市，在那里面他们就在学院里面开始分享他们的信仰，然后带了学生他们同学信主，然后就一个团契，两个团契，三个团契，四个团契，五个团契，这样的发展，然后18年后这些团契就慢慢成为教会了，发展的非常好。但是现在问题也来了，因为在团契的时候所思考的问题，查经班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跟教会思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团契，学生团契会不会思考儿童主日学的问题啊？不会的嘛。但是等到你什么，他们就像他们其中的一位同工就说，他说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我们发现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需要了。因为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开始以为是什么，他们是否要学习西方的某一个宗派的经验，或者拿这个宗派进来跟他们学习。后来发现不是，不是，非常好。为什么呢？他们是自己在一点点成长的到某一个阶段，就像公司一样的，公司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不需要考虑问题，很多问题的嘛。你到10个人也不需要考虑，当然到100个人、1000个人，你所考虑的问题跟你在3、5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嘛。当他们这个教会发展到有5、6个教会的时候，并且在这个城市四散到各处，已经成为一个网络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他们跑来跟我们聊，来跟我谈，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是否要学某一个宗派？他说不是的，他说我们原来是学生，学生很简单很单纯，但是过一个阶段，他说我们发现我们结婚了，就有夫妻的问题来了，有婚姻的问题来了，有家庭的问题来了，然后过一阶段我们又生孩子了，我们生了孩子之后有儿童的问题来了，有少年成长的问题来了，现在还有一个孩子们读书的问题来了，到底读什么样的学校，是不是应该读基督教的学校，还是等等等等，还是应该怎么样。所以当他们开始这样成长的时候，他们就发现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而需要学习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某一些东西可能对他们很有帮助，是整个系统的帮助的。但是问题来了，他们有比如说有5到10家不同的教会，其中有一家要走这个路线，觉得这个给他们帮助，那个觉得那个给他们帮助，那个系统给他们帮助，那就问题就很大。他们跑来找我，我说我也没碰过这个事情，哪有一个宗派里面一个系统里面有2到3种不同的神学的录像的。我说你们可能得学习 BRCF 怎么做，真的。后来我告诉你，我跟他们谈了3个小时，结论就是他们发现我们的构架对他们可能有帮助， 可能有帮助。但是我要讲的这个事情是，我就看到他们是怎么样成长的，他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而且他们在现阶段，比如说他们某一个教会，他们说我们要学习公理制，也就是每个会有一人一票。我说很好，我说你现在因为你的堂会没有超过100人，你一人一票还行得通，等到你的堂会到了300人以上的时候，你发现哇，很麻烦的，很麻烦，你一人一票可能行不通啊。所以呢，教会本身也是这样发展的，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神学跟构架可能有的时候也需要调整，这就是发展。但是你的目标要很清楚，你而且要一直跑，你不要被某一样东西现在阻了你，不让你跑。所以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话就算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你以后怎么样保证你的孩子可以一直跑下去，求上帝帮助你，而且你的目标不要偏离。第二，保罗在这里讲的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凡教理真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拳击是整个希腊运动当中除了跑步之后可能最重要的一个运动赛项目。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格斗的嘛。当时在斯巴达跟波斯打仗的时候，格斗是很重要的这些技能，所以这些技能后来就成为他们运动会的一部分。保罗再拿出来在这里讲一个拳手要怎么样来使自己可以得胜，他讲到最少有三个方面，三个特征。因为基督徒跑完了，但基督徒还要打仗，所以这个拳击生活就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样。拳击有三个特征在这里。第一，他要对准目标，他说我打拳不是打空气，我是对着目标来的，我是对着这个目标要去打下去的。为什么？因为福音的缘故，你不能打空拳。第二，你要打拳的话，你必须要打败敌人。他说凡教力争胜的，他这里他而且要胜啊，不是单单打拳啊，你还要打赢啊，你要把敌人打败。敌人是谁啊？魔鬼啊。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有魔鬼来搅扰我们，来攻击我们的，甚至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都有魔鬼来搅扰我们的，会不会有啊？那很多时候我告诉你，我这段时间已经被至少有2到3位弟兄姐妹来投诉，他说牧师，为什么我们聚会当中一开始之前8点半很多人在很好，他说就像菜场一样。哎呀，我不跟他讲的，虽然是很爱主的一位姊妹开口跟我讲这个话，但是我也弄得我真是没脸啊。他说为什么，他说你为什么带领教会让这个教会在崇拜之前像一个菜场一样。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我不知道，因为我想这个议题我过去也有提过，我们能不能，如果你主日崇拜来到教会的时候就安静呢，可不可以呢？我这个要求过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到时候你说我很凶啊，又怎么样啊？这个传道人一点不谦卑，哎呀，还要骂人，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以后8点半就来的，我很感谢神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9点钟来也没问题，甚至晚一点到，我觉得 OK 的，因为有些时候是有特殊的情况啊，你的孩子起不了床，或者你自己起不了床，我也理解你啊。但是如果你8点半了，我很感谢神，8点45分坐在这边也很感谢神。但是能不能我们就安静在那边祷告，或者你有的时候看到，哎呀，老刘来了，老刘是我很好朋友，我很想跟他谈谈他老爸情况怎么样，那你把他拉到门口去谈好吧。真的，或者说，哎，我很有一些属灵的负担，跟小张聊一聊。哎，张弟兄，你个很久，你这个女朋友怎么样了？我很关心你，对不对？你实在没有女朋友，我嫁给你也可以啊，等等了。那我也觉得 OK 的，但是可不可以请你们到那个大堂？我们有一个很大的 lobby， 对不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聚会的外面的一个 lobby， 但是如果你进到会堂里面来，可不可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安静下来？你不觉得在马上要敬拜主的这个时候，把这个时间安静下来跟神有一些亲近是很重要的吗？很重要的吗？我对不起这么讲，就是说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一家教会的问题了。 我所以我就说常常说我们中国教会的道路是艰辛而漫长，但是如果我们不讲，所有的牧师都哈哈哈哈，哎呀，我为你祷告了，已经几百年了，两百年了，中国教会还是这个样子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 我必须讲啊， 你骂我我也要讲啊，因为我不讲没有人讲嘛，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我恳求你们来到主日崇拜的时候就安静，尽可能如果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可以到门口去谈，特别是我们做招待，我要讲你们了，你们本身已经在参与主日服事的时候，更重要的手机就不要看了，我不是让你一辈子不看手机，我只是说你这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你不要再看手机了，你就专心服事，对不对？或者是说你在这一个半小时当中你就把它分别为圣出来说，哎，我就是为了服侍教会，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的，我这个时间我就专心的服侍神，我把其他事情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谈家事，我们就崇拜之后谈，可不可以呢？这个要求不高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即使这样我们都很难做到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这就像我们，其实这就是跟我们平时就是这个训练，叫做说凡事诸事都有节制啊。这个节制就是 self control， 你自我的控制啊。你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比如说我敢保证，你们不信你们去看，如果我们在这么小的事情上我不学习，现在训练我自己，你看看会怎么样吧？你回到家里跟你老公一定吵架的，一定吵架，为五分钱也会吵架的。肯定的嘛，你谈男朋友也一定吵架，你因为什么？你平时这些最基本的事情当中一些基本功没有把它打稳，你在上面你怎么可能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唱到这个耶稣基督唯一教会根基，哎呀，我心里非常非常感慨啊！我就觉得这个耶稣基督已经作为房角石，也就第一块石头已经放在那边了，然后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也在那边了，但是我们用什么来建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用什么来建造啊？我们是不是用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禾秸啊？什么是金银宝石？就是贵重的材料，把生命中最好的东西来建造啊。而是什么？不是用草木禾秸，就别人不要的东西，我们扔掉的东西，反正教会要就是拿来用吧，不是这样的。而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是最宝贵的材料啊，我们的生命是最最宝贵的，如果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放在这里去建造，我告诉你，这才是上帝喜悦的，这就是上帝所喜悦的，看到的这个全赛当中所能够打赢的事情。每一个体育比赛，每一种训练都不能缺少，因为你没有好的训练，你不可能打胜。我感谢神，我敢讲这句话，我曾经有过最好的训练，差不多我可以说今天中国教会来说，我的训练到现在从学术上说还是最好的，但是不够。为什么？因为这是每天的训练，我不是说当时我20年前开始读神学的时候我受过了最好的训练，我读完整个读完我是最好的训练了，我以后就不要了，不是的。因为我到教会之后我才发现真正的训练才开始啊。怎么训练啊？就每天跟你们在一起，这种训练才难呢、啊，才难呢，真的是不是、啊、哎呀，你让我在前面在祷告，你们在后面啊，在像鸟叫一样，哇，你知道我这个做牧师的是情何以堪呢、啊？情何以堪呢、啊？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看到你们不看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是宝贵的事情啊，因为你们看跟人之间的交流远远超过跟神的交流啊，你让我心怎么感受？我是希望每个礼拜天都坐在这里，你懂我意思吗？或者每天都能够在神的殿中，就像大卫一样，他最想做的事情就像一个鸟一样，他恨不他自己像一只鸟一样在神的殿中，每天在神的殿中啊。那我们呢？我们好不容易有那么一个半小时，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半小时来到主的家中，我们还喜欢跟人讲上海人讲尬三胡，尬三胡这个是很形象的，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样用国语翻译出来才更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看我们每天的生命就是一个训练， 我每天的跟人相处，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开心，他就跟我那天我请他吃饭，他请我吃饭，对不起我搞错了，对，他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不可以说假话，他请我说话，他说每个礼拜天李牧师是一如既往的慷慨激昂，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一如既往的如痴如醉，然后我们的崇拜结束之后，我们是一如既往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求神帮助我们的，求神帮助我们。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曾经有个老师，很有名的一个老师 Gordon Fee， 就是写哥林多前书一个很这么厚的一本800多页这个 commentary 的这个老师，他就曾经讲过，他说我们做事情一定要关注。他年轻的时候心很大，他说我要成为一个圣经学者，结果他后来读完博士的时候，他发现他最多只能够研究新约，所以他说好，我立下心志，我要做一个新约的学者。再过一段时间，他发现他只能够研究保罗书信，再过一段时间，他发现他连保罗的13封书信都来不及研究，他说我只可以研究哥林多书信，最后他说我只能够把我的精力放在什么哥林多前书，他说我一生其实就只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专注专注跑完我这个路，所以他成为这个世界上大概最重要的写哥林多前书的5、6个当中的一个，他一生就是研究哥林多前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每个人，我们有我们的专业，我们有我们的专业，我们是否专心？如果你很专心的在你的事情当中，你就把它做成极致，这是我的理想。我说我不需要很多东西，我今天已经知道我去 做学者的话，大概也就是个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学者，我干嘛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呢？本来今天早晨我很想去参加一个课程，一个课程，因为是专门讲，不是课程，是个研讨会，一个 symposium， 是社科院的一个，是因为讲是东方教父，是我现在最有兴趣的那段，但是我看在这里讲到比那个更重要，真的是这样。对我来说，礼拜天敬拜神，传讲上帝的话语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所以其他事情都可以放下，但这个事情不可以放下。所以在这里我希望你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思，你能够集中心思的，集中意念的，聚焦在一两件事情上面，无论是属事的工作方面的还是属灵的事情，其实是相通的。你专注在这个事情上，你必定成功，你必定可以做成你最好的，你最最极致的。我在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我也收到另外一封信，也是从南方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城市写来的，他们是建立教会的一群同工，我不认识他们，一点都没有来往的，他们就写信来说，李牧师你好，他说关于上周使徒的牺牲哥林多前书分享中，您提到了牧者需要系统的基础的学习的背景，否则会把会众的灵命带死。他说你的大字意思（括号大字意思非原文字）我甚有迷惑。他说第一，他说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在基督里建造教会，一方面我们需要依靠神的带领，同时也尽到人的责任，包括学习装备，运用各样的属灵的恩赐等等等等等等，使教会成长。但是现实情况并不乐观。他说我们的教会，他自己的一个教会，开始是几个同工几个人开始，4、5个人在一个海外传道人的带领当中开始的，结果到今天200多人了，一路走来有9年。他说但是我们的牧者现在有3个人，他是一个，其他还有2位都是没有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的。那他说现在他的确发现遇到瓶颈了，遇到发展的瓶颈，不知道该怎么样发展下去了，所以他现在 在问我。因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的生命的状况，火热程度，事工的开展，教会内部的不同的声音都出来的时候，他说基于这种情况，他说他感觉到他们有一个趋势，真的会被把会众的灵命带死的这个趋势。所以他说我不是说 Jonathan 你不是危言耸听的，我愿意相信并且警醒。但是呢，他的问题是第一，他说中国教会像我们这种情况很多，他说没有专业的牧师带领，遇到瓶颈我们该如何寻找出路，效仿长老制呢还是聘请牧师呢？第二，教会是圣灵亲自的建立亲自建造的，如何协调圣灵的工作和牧者自身的专业这种关系。我想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因为我不在他们中间，我不知道他们具体的情况， 我不可以随便给药方，对不对？但是既然他问到我，我也答应在主日讲道上回应，我给几个基本点。 我相信中国教会很多教会开始的时候都是基础是没有专业的牧师训练过的传道人来带领。我觉得作为开始的时候，作为一个团契，作为一个聚会是可以的。但是呢，随着教会聚会的成长，信徒本身生命的成长，你知道这些他们的成长之后，他们对牧者是有要求的，他们对牧者的牧养是有要求的。而你不可能再以开始的时候他刚刚信主的时候的方式来带领他了，而这个时候训练就很重要，传道人的本身的训练就很重要，而且传道人今后不断的自我的教育很重要。我不知道我们的牧师们现在每个礼拜你看几本书，真的是这样，还是一年我都不看一本书的？你怎么样牧养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你连你的会众到底在接触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你不认识啊。你需要不断的去，然后呢，你本身也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的训练，就你所受过的系统神学跟圣经的训练，那是一个基础，那是帮助你去什么？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构架跟世界观去什么 digest， 去消化你所进来的东西，去过滤你进来的东西，并且之后你产生自己供应这些人需要的东西，这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今天中国教会的困难是我们极大多数可能90%多以上的传道人是没有受过基础的神学训练，或者更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训练是片面的，就只有一小部分的或者某一个方面的，而教会的神学是需要一个系统的构架，这个是我们比较缺的。所以之后你要再带领教会的话你比较容易走偏的，特别是中国的教会，极大多数的教会90%以上的教会都是没有系统的，也就是说我们是 独立为王的。你知道那天我们不是说到加尔文他打掉了一个小教皇，大教皇出来1000多个小教皇，对不对？我曾经就说过，我说中国教会过去我以为大概每500个人一个家庭教会就有一个他们的教皇，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数字降掉了50人，因为每50个人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代理人弄不好他就成为这50个人的教皇啊。我这段时间听到的一些我们的会众，是我们的会众给我的报告，是他们曾经接触过的教会，我都吓死啊，我实在是吓死。我觉得这样下去神的教啊，就不是成了贼窝就成了什么窝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本身这个传道人的训练是非常重要之外，还是什么，有两个东西。第一，传道人本身有没有 accountability， 你有没有一个责任制度的。今天很多，对不起我在这里讲话也很得罪很多教会的传道人，但是如果我们这些传道人有这个问题的，我们就要反省，你没有问责制度的，你就是这个教会的教皇嘛，你懂我意思吗？第二， transparent， 你有没有透明的，你的财务是不是可以公开的，你的这教会的这个系统是不是受监督的。所以这些问题都本身是因为中国教会本身的社会条件是非常复杂所导致的这个局面，但这个局面也带来很多问题啊。而再加上传道人本身的训练不够，他本身如果在灵命操守上又有问题，我告诉你教会不怪 不偏就怪了，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还是鼓励那些曾经带领教会而且还带得不错的，但是到一个阶段他也发生瓶颈的，就像这位写信给我的弟兄他所问的，希望他们可以去有机会接受一些系统的训练。因为你如果希望你今后的服事是30年50年可以走得更长远的话，你现在要接受训练，你现在要接受系统的训练，好的训练。第二个，教会是否要走某种制度？ Yes and no。 Yes 是什么？就一定要有制度。 No 是什么？没有一个制度是完善的完美的，任何人的制度都会有问题，都会有缺陷，但是没有制度比有制度更糟糕，有制度总好过没有制度。所以家庭教会也好，也需要有制度，也需要有制度。第三个，圣灵的工作跟牧者自身的专业的问题。我告诉你，我相信圣灵是透过什么？透过传道人来工作，所以传道人本身的训练跟圣灵的工作是不矛盾的。你不可以说我只要圣灵的感动，我自己没有训练，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很多的教会是需要有训练，要需要有好的训练才能够使圣灵的工作 能够更加能够被带领出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在跑嘛，我们大家都在跑嘛，如何可以跑到终点嘛，如何可以聚焦，如何可以把这个撒旦我们的敌人打败嘛。保罗最后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这些圣经常常被误解哦，攻克己身不是要苦待己身、不是要使自己折磨自己，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下面来解释，叫身服我，叫身服我就是解释上面半节攻克己身的。叫身服我的意思是说，我就是要顺服，我就是要顺服神，使我自己学会顺服神，使我自己顺服神的话，我就能够打败我自己内心的敌人，我就能够打败我自己内心的骄傲，而且这个打败是不断的，这就是一个自律的问题。所以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传其实原文应该翻译成恐怕我传给别人自己反不够格，因为这两个词，福音这两个词是翻译的人加进去的，弃绝这两个词翻译的不是最好，最好的比较接近的翻译是 disqualified。 我虽然传了，我做了传道人应该做的好像，但是由于我自己没有攻克己身，由于我自己没有好好的什么去战胜我自己，以至于我虽然传了道，但是我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不够格的，不够格的。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如何成为神和心意的器皿，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成为神和心意的器皿。你们每一个人都在跑，我们的都在跑，我们大家都在跑，我们最终都要在神面前面对的。你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你我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面对神。我在这里今天特别要读一段经文给大家，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圣经这样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咬，能朽坏，也被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同样的段经文也出现在路加福音的第12章，其中有一节是31节，他们在这里说，耶稣说，你只要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想在这个经济衰退的日子，或者是说在股市暴跌的环境当中，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一种挑战。只是说上帝是否再次提醒我们，你把这个财宝接续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的确有的时候是有虫咬，它的确有的时候是有贼来偷。而如果你愿意因着这个现实的衰退，或者经济的衰退，使你更看清世界的本质，使你更看清这个物质现象背后的真理，可能对你是一个祝福。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看这个焦虑的时代，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提醒，就反倒让我们可以更加聚焦，反倒让我们可以就像在拳赛当中的时候能够更对准目标，并且就像保罗所说的是朝着标杆直跑的一个人生。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向上帝宣示一个，主，你对我的生命拥有主权。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乐意的奉献都是神所喜悦的。我相信今天这个主日，所有我们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所奉献的是出于你的心，如果你所奉献的是出于对上帝爱的回应，如果你所奉献的也是因为你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有了更加超越的看见，以至于有一个生命的回应，我相信都是上帝所悦纳的。而且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那些东西都要加添给你们。神的国，神的义，你们先求，然后其他所有的那些东西他还要加添给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当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经受这样或者那样的冲击的时候，主你让我们可以安静的在你面前，因为安静在你面前必得见神，必得知道这个真理的本相，必得看到这个世界所飘忽的虚幻的在我们眼前是随时逝去的。主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你也让我们有经济的能力，让我们也能够有爱的回应。今天这个早晨，所有这些爱你的弟兄姐妹，所有来到教会的愿意把他们的奉献放在你的坛前的，就求你悦纳，也因着他们的委身就求你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